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长子西征，宋理宗端平元年，即是蒙古窝阔台克汗六年，公元1234年农历正月初九，宋蒙联军攻陷金哀宗所据守的最后一座城池塞州，金国灭亡，结束了长达25年的蒙古灭金战争，同时亦都结束了100多年的宋金对峙局面。金国灭亡之后，蒙古成为南宋的邻国，宋蒙双方为了争夺原本由金国控制的河南地区而开战。南宋出兵攻占开封、洛阳、归德三京，但是被蒙古兵击退，跟着蒙古展开报复，出兵攻打南宋，蒙古兵横扫四川，而湖北的襄阳、江陵一带亦都受到严重破坏，于是展开了历时40多年的宋蒙战争。在灭金战事的后期和宋蒙开启战端的同时，蒙古发动了几场远征讨伐其他地方。窝阔台克汗元年，派大将萨礼塔领兵肃清长白山一带反蒙古的吕真部落，然后进入高丽国境，沿途屠杀掳掠，直逼高丽首都开城。高丽国王王彻求和，向蒙古称臣，于是高丽成为蒙古的藩属。窝阔台克汗二年，蒙古不满高丽权臣崔仪，将国都搬了去江华岛，于是再出兵讨伐，战事延续了20多年。蒙古兵占领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城邑，王彻再向蒙古投降，派太子王典朝见蒙古克汗。蒙古克汗派遣一位达鲁花赤监督高丽国的政治。达鲁花赤是蒙古话的音译，意思是监督者。蒙古克汗所派遣的达鲁花赤在当地拥有无上权威，权力凌驾高丽国王之上。窝阔台克汗三年二月，王子贵由率领左翼诸军讨伐割据松花江、牡丹江、乌苏里江一带的东夏国王蒲仙曼奴。东夏国的京城，即是今日吉林省延吉市东面的城子山古城为止。贵由领兵围攻，7-8个月之后攻入城内，生擒蒲仙曼奴，于是立国19年的东夏国灭亡。蒙古兵的另一次远征是肃清波斯地方的花剌子模残余势力。当初成吉思汗攻灭花剌子模国的时候，国王扎兰丁逃走去了印度，后来辗转去到波斯。扎兰丁在波斯招聚兵马，得到一些波斯皇后和花剌子模旧将领的支持，在波斯复国。由公元1224年到1228年，扎兰丁领兵攻占阿哲尔拜占国，亦即是今日的阿塞拜疆，又入侵谷儿子国，即是今日的格鲁吉亚，占领了梯比利斯城，亦即是图里治城，又大败谷儿子和阿美尼亚联军，于是扎兰丁成为波斯高原上的霸主。扎兰丁称霸波斯，对波斯以西今日伊拉克、土耳其一带的回教哈里法威胁极大。哈里法是回教教主的称号，当时的哈里法是中东地区的政教合一首领，在回教世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。哈里法的首都是布达城，又有人亦做巴达城，亦都即是今日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。花剌子模国同哈里法是世仇，所以扎兰丁在波斯复国之后不断出兵侵扰哈里法的领土。到了公元1230年夏天，扎兰丁同哈里法决战，扎兰丁大败。在这个时候， 蒙古窝阔台克汗已经派了大将卓尔马罕领兵讨伐扎兰丁。蒙古兵行军非常迅速，直达扎兰丁的首都图里治城外。扎兰丁措手不及，弃城逃走，最后在接近土耳其一道叫迪牙别克尔的地方被库尔德族的农夫杀死。刚刚复兴的花剌子模国再次被蒙古兵消灭。蒙古窝阔台克汗命令卓尔马罕镇守波斯地方。上述几次远征，即是灭东夏、臣服高丽、扫荡波斯的花剌子模残余势力等等，加上灭金、侵宋，足以反映成吉思汗死了之后，蒙古人征服天下的野心仍然强烈。而蒙古骑兵行动迅速，勇猛善战，在同敌人交锋的时候占尽优势。在灭亡金国之后，有一日，窝阔台克汗在漠北的蒙古发源地召见一群子侄。
各位成吉思汗的子孙，各位蒙古勇士，我们蒙古人得到长生天的庇佑，征服天下。你们的祖父成吉思汗号令大漠南北各部落，率领各部落的勇士南征西讨，臣服了无数国土。我们要将成吉思汗的事业发扬光大，继续征伐反抗我们大蒙古的国家。各位，发扬大蒙古的声威就是你们的责任。
我们发誓将成吉思汗的事业发扬光大。
好，你们都是诸王的长子，而且都已经长大成人。我们蒙古人的习俗，成年的男子未试过征伐远方的国土，不配称为勇士的。我希望你们能够以你们的祖父父亲为榜样，为你们的英明而出战，为大蒙古的声威而出战，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勇士。
我们遵从克汗的教诲，我们要做真正的蒙古勇士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只要你们征服新国土，你们就可以成为新土地的主人。你们可以得到广阔的俸禄，你们可以拥有无数奴婢牛马。拔刀，
在！
听闻最近钦察人背叛我大蒙古，情况究竟是怎样？
侄儿拔刀启禀克汗，十几年前钦察部被我们大蒙古打败，他们的首领向我们大蒙古称臣纳贡，不敢怠慢。但是自从先父术赤大王和祖父成吉思汗相继逝世之后，钦察首领八赤曼全心背叛我们大蒙古，不但只不肯亲自朝贡，还煽动不里阿尔人和俄罗斯人反叛。克汗，如果我们不出兵征伐钦察，大蒙古的西面疆土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了。
钦察人实在不能够纵容，否则必有后患。好，各位子侄，你们远征立功是时候了。
好啊，
好啊。
拔刀，
在！
你是众兄弟的大哥，又是西面诸王之长，我命令你率领大蒙古各氏族的长子、漠北各部落首领的长子，以及各位黑丹人、汉人万户的长子，带领你们的兵马征伐钦察，令到西方所有君主臣服我们大蒙古。
侄儿遵命。
我们一定要不顾克汗所望。
好，我的长子贵由、察合台二哥的长子拜塔儿、拖雷四弟的长子蒙哥，你们要身先士卒，做其他人的榜样。
是富汗。
是克汗。
楚不台是大蒙古的元老， 十几年前，佢曾经同哲别领兵征伐阴残，我决定派速不台辅助拔刀，你哋要尊重速不台，听佢嘅意见。
娘亲，黑汗已经颁下圣旨，命令诸王诸将的长子跟随拔刀大哥领兵征伐阴贼地方啊！
哦，咁蒙哥，你一定会参加远征啦。
系啊，娘亲，黑汗已经将一支兵马交俾我指挥，我要为大蒙古立功啦。
咁就太好啦，蒙哥。自从你父亲拖累大王，为了替黑汗驱除邪疾，饮了有咒语的毒酒，毒发死了之后，我们一家人将复兴家业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几兄弟身上。你今次领兵远征，就是复兴家业的大好机会来的。
我知道了。
军队里面有很多将士是你父亲的旧部属，你要对士兵仁慈，对将领关心，那他们就会尊敬你，拥戴你的了。
我一定不会忘记娘亲的吩咐。
还有拔刀的父亲述职大王，是你父亲拖累的好兄长，你要尊敬拔刀，那他一定会帮助你的。
是，只要将士归心，我蒙哥就要和贵由阔端他们一较高下了。我要把握机会，为复兴家业而努力。我拔刀奉了黑汗之命，率领大家征伐西方的阴贼人。阴贼首领八尺万已经被我们蒙古大军打败，向南边的宽田吉斯海方面逃走。另一个阴贼首领佛坦率领几万残兵败将逃走了去西方。其余的阴贼族人都投降我们大蒙古。各位，我们今次西征一定可以大获全胜的。
没错，我们一定要臣服西方的所有部族，这样才不会辜负富汗的期望。
贵由王子讲得啱啊。
没错，没错。
是了，拔刀大哥，你的风格在西方，你一定很熟悉西方的情况。究竟西方是什么国家，有什么部族，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呢？
阴贼地方的西边有几十个由俄罗斯人所建立的小国，这些小国分散在森林里面，他们的君主称为大公。其中比较大的有黑雅国、那窝果罗国、厄辣的米尔国、莫斯科娃国。距离这里阴贼地方最近的是雅列赞国。十几年来，这些小国的大公都向我们大蒙古称臣纳贡。但是近年黑雅、雅列赞等国受到阴贼首领八尺万的影响，联同其他大公反叛我们大蒙古，停止纳贡。有些大公还驱逐我们的使者。
哼， 凡是反叛大蒙古都要惩罚。
没错，我们要扫灭俄罗斯帝国。
是，只要臣服了全部俄罗斯人，那西方信奉十字教的国家必定会畏惧我们蒙古大军的声威，向我们千臣立功。
哦，西方还有信奉十字教的国家？
没错，俄罗斯人的西边还有马扎尔人和勃列尔人，这两种人都信奉十字教。
拔刀大哥，
嗯，
他们所信奉的十字教是不是跟克烈布人一样呢？
不是一样。
哦，
听闻西方的十字教有位教主住在一处叫做罗马的地方，号令所有信奉十字教的国君。
要这样看来，西方还有很多国家的。
嗯，所以我们今次西征要大获全胜并不轻易。
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先平定俄罗斯人。
在蒙古窝阔台克汗八年，亦都即是南宋端平三年，公元1236年春天，拔刀率领一支以贵由、蒙哥等等诸王诸将的长子为首的蒙古骑兵，远征位于今日欧洲东部吕海、黑海以北、伏尔加河、第聂伯河流域一带的钦察人和俄罗斯人。钦察人首当其冲，被蒙古兵击败，向蒙古投降，只有几万人跟随首领忽滩逃走去了西方，投靠马扎尔国。马扎尔即是今日的匈牙利，今日匈牙利的邮票仍然印了马扎尔这个古老国号。公元1237年年底，蒙古骑兵开始进攻俄罗斯人所建立的雅列赞国，遭受顽强抵抗，城破之后蒙古兵大肆屠杀。攻陷雅列赞之后，蒙古兵分几路攻打黑雅、莫斯科娃、罗斯托夫、那窝果罗等公国。黑雅今日亦做基辅，莫斯科娃即是今日的莫斯科一带，那窝果罗今日的译法是诺夫哥罗德。蒙古兵横扫俄罗斯各国，拔刀在窝雅河，亦都即是今日亦做伏尔加河的下游河边，建立都城萨莱，统治俄罗斯，称为钦察汗国，后来又改称为金帐汗国。蒙古兵征服俄罗斯之后，决定继续挥军西征，攻打勃列尔和马扎尔。勃列尔即是今日的波兰，马扎尔即是今日的匈牙利。不过在继续西征之前，蒙古将领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。
各位兄弟，我哋为征服俄罗斯人干杯！
拔刀大哥，呢一杯你唔可以饮。
点解我唔可以饮啊？
系咯，贵由大哥，拔刀大哥系我哋西征大军嘅元帅，佢又系我哋嘅长兄，我哋好应该敬佢一杯噃。
系啊，
哼，拔刀虽然系西征嘅元帅，但系我贵由系黑汗嘅长子，好应该代表黑汗接受敬酒嘅。况且在攻打俄罗斯人的时候，我手下的将士立功最多，拔刀调动兵马的时候太过谨慎，令到我们蒙古大军在攻打灭歇斯城的时候差点遭受挫败。我们不应该向指挥失误的人敬酒。
没错了，贵由大哥讲得啱，我们应该向贵由大哥敬酒的。
贵由，你太无礼了，你要向我道歉。
哼，笑话不离，你说拔刀似乜嘢啊？
贵由大哥，拔刀年纪大啦，做事畏首畏尾，我话佢好似一个生咗胡须嘅老太婆啊！
放肆，你哋太放肆啦！我要你哋即刻道歉。
哼，我贵由系唔会尊敬一个懦夫嘅。
桂由大哥，你醉啦，你翻去休息一下啦。
蒙哥，唔关你事，我桂由亦都唔愿意同懦夫同席。嚟，听我号令嘅人，跟我出去。
系，我哋出去。
有次，桂由实在太傲慢无礼，佢似住系黑寒嘅长子，就目中无人，太岂有此理。
拔刀大哥，呢件事我认为应该禀报黑寒，由黑寒处置。
系，我要睇下黑寒系唔系大公无私。好，我即刻派人翻去向黑寒禀报。黑寒终于颁下圣旨，严厉责备桂由呢个狂徒。
是啊，拔刀大哥，黑寒仲将桂由同埋不理召翻去和林，睇嚟一定会处罚佢哋啦。
嗯，蒙哥，你仲年轻，唔懂得咁多。黑寒恐怕诸王诸将不满佢偏心，所以降旨斥责桂由。其实有哪个做父亲的不偏袒自己的子女？桂由是黑寒的长子，对他寄予厚望，他不希望桂由因为跟我争执而声望受损，所以召他回去和林。至于责罚，未必认真。
啊，
不理是察合台叔父的仔，至多只是交他给父亲约束的。
唉，咁太不公平了。
公平？只要掌握权力，就会公平。
拔刀大哥，我嚟系向你辞行嘅。
你要离开阴贼地方？
是啊，我啱接到黑寒的圣旨，命令我跟随桂由回去和林。
哦，咁都好。蒙哥，你父亲拖累四叔，同我父亲述赤大王是好兄弟，我同你亦都是好兄弟。你今次跟随我领兵西征，已经得到好多经验，你回去漠北之后，要好好爱护部属，要好好照顾母亲同埋家人，为复兴拖累四叔嘅家业而努力啊！知嘛？
我一定唔会忘记拔刀大哥你嘅教训。
好，你以后有需要，我一定尽力帮助你。
多谢大哥关心。
你一切要小心。你离开之后，我亦都要准备出兵征伐西方嘅勃列二人同埋马扎二人。
嗯，咁我祝大哥战无不胜，
多谢你。
桂由和拔刀发生冲突之后，窝阔台召桂由回去漠北，由拔刀继续领兵西征。桂由和拔刀的冲突其实是述赤拖累，和察合台、窝阔台四兄弟分成两派的矛盾延续到下一代。这件事令到蒙古帝国的内部发生无可挽救的裂痕，事态的发展我们以后再讲述。好了，拔刀继续指挥兵马西征，在公元1241年春天，兵分两路进攻勃列儿和马扎儿。勃列儿王博列斯鲁向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人求救。至于马扎儿方面，首都佩斯城失陷，国王别纳四世逃走去了奥地利。 蒙古兵准备渡过多瑙河进攻维也纳城，好在当时蒙古兵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攻击力减弱，而且忽然传来窝阔台病死的消息，于是蒙古兵撤退。由于蒙古兵勇猛而残酷，所过之处都受到严重摧残，令到欧洲人非常震惊，称之为黄祸。
中华五千年之长子西征，是由温泉、钟伟明、叶世雄、蔡雅阁、车心梅、卢世昌、林有荣和陈炳球联合播演的。